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6月13号22点，巴黎时间6月14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俄罗斯世界杯开赛首场，俄罗斯对沙特。蓬佩奥称，朝鲜有望2020年底之前裁减主要核武。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朝鲜不再是核威胁。法意难民争议，意大利威胁取消两国领导人会晤。马克龙称将继续与意大利携手合作。韩国地方选举初步开票，执政党压倒性大胜。格鲁吉亚总理宣布辞职。澳大利亚出口中国葡萄酒被堵，中国港口迟迟不能通关。美联储今年第二次加息。北马其顿、雅典与斯科普里和解。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2018俄罗斯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周四晚开赛，参赛的32支球队在近一个月的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将展开64场赛事。开幕赛由东道主俄罗斯队对沙特阿拉伯队，而在揭幕战之前，巴西传奇巨星罗纳尔多将携手英国著名歌星罗比·威廉姆斯和俄罗斯女高音歌唱家阿依达·加里夫林娜带来精彩的开幕式表演。俄罗斯世界杯的比赛场地分别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索契的12个场馆进行。首战揭幕赛俄罗斯对沙特，而俄罗斯没有试过在小组赛当中出现。如果首战无法击败沙特阿拉伯队，俄罗斯有可能成为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第二支在小组预赛当中就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俄罗斯筹办今年世界杯总共投资108亿美元。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为世界杯做好了准备。普京并且感谢国际足协把政治摒除在体育竞技之外。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欢迎球迷和游客到俄罗斯观看世界杯的赛事。抵达韩国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周三晚表示，美国希望朝鲜在总统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结束，也就是2020年底之前完成主要核武的裁减。法新社消息，蓬佩奥在首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对此充满了信心，但是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周三访问韩国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回答记者提问，特金会是否就朝鲜裁减核武定地了时间表的时候表示，我们希望朝鲜能够在2年半之内完成主要的核武裁减。他并且警告，如果谈判失败，将恢复美韩的军事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纪会晤之后，蓬佩奥于周三转往首尔进行访问。当被问及是否希望朝鲜能够在特朗普第一任任期，也就是2020年底之前解除主要的核武设施的时候，蓬佩奥表示希望能够在2年半之内达到目标。蓬佩奥并且反驳外界质疑特金联合声明内容模糊，没有确保平壤承诺进行核检查。他表示，朝鲜向朝鲜半岛非核化方向的努力承诺等于承认平壤同意消除核武器必须是不可逆转和并且可以验证的，尽管这些字眼并没有出现在文件当中。对特朗普承诺暂停美韩演习引发日韩的担忧，蓬佩奥表示，只要认真而且有善意的谈判持续进行，军演将会暂停。蓬佩奥还指出，目前尚未确定与朝鲜的下次对话的时间，但是他预期很快就会开始。他表示，我有信心大约下周就会开始接触。蓬佩奥并且预期在他返国之后，美方很快与朝鲜官员对话。他并且表示非常有信心美朝下周就能够再次进行接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晤，介绍美韩首脑的会谈结果。路透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结束历史性会晤以后，周三返回华盛顿。特朗普表示，平壤已经不再构成核威胁。另据最新的民调显示，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赞成特朗普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不过仅有1/4的受访者认为特金会将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意大利与法国因难民接收问题引起的争议继续扩大。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意大利不负责任、令人无法接受的指责之后，意大利执意要求法国道歉。特金会让德国媒体大跌眼镜，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特金会让德国媒体大跌眼镜。法兰克福评论报发现， 特朗普称北朝鲜独裁者是个好伙伴，称加拿大总理是个叛徒。现在我们终于知道特朗普好与坏的指标了，奉承讨好他的就会得到赞扬，批评他的就可能会受到攻击。金正恩帮助特朗普取得了外交胜利，特朗普于是送了他一份过分的大礼。西方世界领袖把金正恩的统治合法化了。莱茵邮报表示，特金会让人痛苦，但它确实是个和平峰会，成千上百万朝鲜人满怀希望地跟踪了会议。就因为特朗普想进入史册，那也不能贬低事实，特金会是个良好的具有历史性的行为。那么为什么特朗普和金正恩就不能也得个诺和奖呢？商报认为，特朗普和金正恩只不过是取得了公关胜利，但从会晤的全过程来看，中国的影响到处可见。金正恩来回坐的都是中国的飞机，特金会的饭桌上有一道主菜是中国菜，就连两人签署的文件里在关键用词上使用的也是中国和朝鲜惯用的，而不是美国惯用的表达。特金会真正的受益者其实是中国。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葡萄酒被堵在了中国港口，迟迟不能通关，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中国此举也导致拥有澳洲杰卡斯葡萄酒的法国宝乐利家集团受到影响。两大贸易合作国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紧张，这是因为澳大利亚之前潜在中国干涉澳大利亚内部事务，为此澳大利亚强化了针对外国影响力的立法，其主要矛头对准的是中国。去年12月，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宣布将推行新的反间谍和外国干预法，并批评中国影响力正干预澳大利亚政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月8日回应称，中方对澳大利亚领导人有关言论感到震惊，称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毒化了中澳关系的气氛，并向澳方提出严正的交涉。但是特恩布尔拒绝中方的批评，强调确有外国势力干预澳大利亚。12月9日回应中方时用英文和普通话表示，现代中国是建立于1949年的，当时有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代表了主权及尊严，代表我们站起来了。他随后特别再用普通话和英文强调称，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现在中方把气出在澳洲葡萄酒身上。据报道，自从澳大利亚总理做了上述表态后，六家澳大利亚酒生产商表示，他们出口中国的酒就遇到了困难，迟迟不能通关。据来自澳大利亚政府部门的消息，已被法国宝乐利家集团收购的澳洲著名葡萄酒品牌杰卡斯酒也被堵在了中国海关。不过宝乐利家集团在记者询问时轻描淡写称，通关遇到了一点小问题，正在积极地寻求解决。这家法国集团表示，我们在中国市场的业绩没有受到这一小小事故的冲击。宝乐利家集团 9% 的营业额来自中国市场，但是宝乐利家与其他几家酒业集团上周参与了澳洲政府部门负责人召集的紧急会议，酒业集团敦促坎培拉设法寻求办法打破这一僵局。记者询问时，澳大利亚酒业联合会不愿意回答记者的提问，中国海关也拒绝回答记者的提问。最近几个月，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全球酒业巨头澳大利亚富怡葡萄酒庄、麦克威廉酒庄出口中国的酒通关时都遭遇了困难。中澳外交摩擦可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造成冲击。根据澳洲政府预估，澳大利亚2018年出口的酒总额将超过10亿美元，去年这个数字只有8亿4800万美元。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清晨返回美国，他在推特上说，朝鲜的核威胁已经不复存在，请听瑞迪的介绍。
的确，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2日在新加坡的会晤吸引了全球媒体的普遍关注。这是美国在任总统首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会晤。但轰动效应之后，人们开始细究这次会晤取得的实际成果，尤其是事关世界和平的朝鲜去核化议题。尽管美朝会谈后的共同声明中提到了朝鲜去核化，但措辞过于模糊，而且重复了朝鲜当局此前已经做出但却从未兑现的 的承诺。共同声明中的相关表述距离此前美国坚持的全面的、可核实的和不可逆转的要求相距甚远。但特朗普显然很在意杜绝质疑的声音。周三清早，他一返回美国，就立即在推特上发布消息说，我的飞机刚刚落地，这是一次很长的旅行，但大家今后都可以感到现在比我刚上任时更安全了。他随后又补充道，来自朝鲜的核威胁已不复存在，与金正恩会晤是一次很有意思、很积极的经历，朝鲜的未来大有潜力。他还说，在他上任之前，人们都认为美国要和朝鲜开战。奥巴马总统说，朝鲜是美国最大也最危险的问题。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大家今晚可以好好睡觉了。新加坡会谈之后，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称，这次会晤开启了走向一个彻底的转折点的道路。朝中社的报道还肯定特朗普提到了解除对朝制裁问题。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尚没有确认他是否已经接受了访问平壤的邀请。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向法新社表示，金正恩在新加坡峰会上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也就是国际地位。
雅典与斯科普里和解，听听尼古拉的介绍。
雅典和斯科普里已于周二就一项历时27年之久的争执达成妥协。马其顿未来将更名，以此消除邻国希腊对斯科普里存在领土诉求的疑虑。本台法广法文报道周三指出，在社会民主党及新总理扎埃夫的领导下，斯科普里的这一让步扫除了其未来在加入北约与欧盟道路上的重要障碍。就此，希腊指出，这一经过双方长期对话所取得的妥协将有助于地区稳定。本台法广在雅典法语记者传来了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与马其顿总理扎埃夫通话后全国讲话的发言片段。齐普拉斯说，我深信这一协议是一次重大外交胜利，也是一个重大历史机遇。希腊政府全面地捍卫我们在过去20年间所奠定的国家地位的所有红线。希腊总理还表示，这一协议有助于巴尔干地区稳定。他说，这对我们人民、对巴尔干而言是一个历史时刻，终于结束了一桩会破坏整个地区稳定和共同步伐的纠纷。本台法文报道补充指出，马其顿将更名为北马其顿，未来还需得到议会批准，并以全民公投方式让所有国民参与这一更名的决策。
欧佩克组织商议增加石油出口，请听方华的介绍。
路透社报道说，石油输出国组织正在考虑是否提高产量，以防止全球原油供应变得过于紧张。国际能源署星期三表示，由于全球经济强健以及价格稳定，2019年石油需求将稳步增长，但贸易紧张局势仍将构成最大的风险。国际能源署称，假设到2019年底，委内瑞拉和伊朗的产油量共下降每天150万桶，如果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弥补这一缺口，闲置产能有望缩减到每天250万桶。不过，美国页岩油出货快速增长，对于抵消石油输出国组织减产行动绰绰有余，将数以百万桶计的原油推到了欧洲水域，使得该水域油轮存储的原油增至过去18个月来的最高。中国、印度和印尼的买家接受的美国原油不断增加，而不是他们通常购买的尼日利亚、安哥拉和中东原油，有些货船不寻常地住在了欧洲。另外，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星期三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在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访问俄罗斯时与之会谈。普京和穆罕默德将讨论由两国牵头的全球石油减产协议，但未计划讨论退出该协议。
美联储周三宣布将基础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达到 1.75 到 2% 的水平，这是美联储今年第二次加息。美联储并且发出2018年还会再次加息两次的信息。格鲁吉亚总理克维里卡什维利在周三宣布辞职，他是在多起示威以及司法丑闻之后宣布辞职的。韩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吸引全球的特金会从戏剧的角度看绝对是大获成功。在城邦国家新加坡，自由世界的代表特朗普与全球最闭锁最独裁的领袖金正恩握手言和。特朗普随后宣布，我们从此不再有核威胁了。金正恩发誓要把朝鲜半岛无核化进行到底。但是仔细一看，除了声明宣言，轰动的媒体效应，特金会的具体成果很难说有哪些。的确，会议气氛良好，两个几个月前的敌人热烈地握手，并且散步交谈，然后发表一个四点声明，没有具体的标记，双方将很快继续谈判，没有时间表，谈到哪年哪月不要紧。特朗普说，重要的是态度。金家父子的态度让所有严肃的观察家担心，在金正恩之前，他的父亲爷爷都有过类似的态度，无非没有金正恩更具有戏剧性。他们都保证过要去核，结果全都背弃了承诺。与父辈不同的是，金正恩利用国际社会的无作为，真正造出来了核弹。现在他携着核弹的余威，不做任何具体保证，与世界强国领袖平起平坐，获得了非一般的尊重。非要说特金会与赢家，金正恩是真正的大赢家。特朗普几乎毫无准备，他的团队没有一个真正的核武专家，就大张旗鼓地来到新加坡。一个与世为敌的金正恩对他态度那么好，这似乎让特朗普对朝鲜领导人的观感骤然间全部改变。当然，特金会是值得肯定的，至少朝鲜半岛危险的气氛获得了很大的改变。这一点从根本上要归功于韩国总统文在寅。然而，气性式的夸夸其谈的特金会需要人们谨慎以待，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从此会得到的结果是一个完全去核化的前景。但是，这一前景，前几任平壤领袖已经有过承诺，然后通通的背弃。在既没有时间表，又没有具体措施可验证去核化的情况下，一切都很难说。特朗普放弃了之前的完全的、可验证的、不可逆的去核化要求，而且在峰会结束时，宣布准备取消美国与韩国的年度军事演习，甚至指美韩军演非常挑衅。这一点是特朗普向金正恩做出的重大让步。在一切都不能立即断定的情形下，许多分析认为特金会的赢家除了金正恩本人，真正的受益者是中国。为什么？因为特朗普答应金正恩太多，承诺渐进式谈判的过程，停止军演，形同于中国一直主张的双暂停模式。而且特朗普公开表示希望从韩国撤走美国军队，对一心想减少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存在的中国来说，更是意外的收获。而且从金正恩依赖中国的程度，比如提供专机护送来看，中国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中国是否也这样认为？奇诡的是，与全球媒体几乎都把特金会作为头条新闻的做法相反，最代表中共意识的《人民日报》却有意淡化处理特金会，不但在头版只字不提，报道全文只有331字，出奇的简略，而且也不配一张照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三在媒体问及外界纷传的朝鲜官员在特金会结束后经停北京通报特金会一事，外交部发言人也是回避提问。中国这次为金正恩赴新加坡开会提供了专机，当夜返程的时候，一架直飞平壤，一架从新加坡直飞北京。中方的回答是，对此目前没有可提供的消息。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利则认为，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已经出局，沦为大输家。特朗普虽然放弃了原来的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无核化要求，做出了重大让步，但特朗普作为首位与朝鲜领导人会晤的美国总统，初步化解朝鲜对邻国及全世界的核威胁，依然是赢家。 从双方发表的四点声明来看，金正恩则是大获全胜。一则金家父子看中的新朝美关系可在他手上建立，二则获得了美国的安全保障，避免了重蹈卡扎菲的覆辙。对特朗普而言，美朝和解可以使得美国更能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同时动摇了中朝关系，且随着朝鲜重视美国大于中国，中国将失去从前那样左右大局的角色。当然也有分析认为，金正恩或许会在中国幕后支持下去跟美国拖延时间，为朝鲜半岛去核化留下许多的变数。但是从近几个月朝鲜半岛局势迅猛变化，金正恩抓住韩国打开的一线机会实现特金会来看，金正恩拉入美国平衡中国，与美韩中三方周旋，坚决果断，左右逢源，不会轻易受人驱使。通过这次特金会更让美朝直接对话成为现实，既享受中国提供专机和保护，也想借着美国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因此中国要想打平壤牌，绝不会随心所欲，中国唯一的可能是打经济牌，帮助朝鲜发展经济。但在随时害怕失去朝鲜的心理驱动下，中国有可能像这次给金正恩提供专机，像前两次习近平接待金正恩一样急不可待，尽量满足其要求，只要定期来访，给足面子就行。北京久而久之会成为不具有实质影响力的出钱的金主。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方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听众朋友，周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继续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谈，以及朝鲜的核武问题。《世界报》发表题为《核武：特朗普的不对称几何外交》的文章。文章说，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特朗普在防止核扩散方面做出了两个重大的决定，一个是5月8日宣布退出2015年由其前任奥巴马总统所签署的伊核协议，二是6月12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署了一份简短的联合公报。世界报指出，在对待伊核协议与朝鲜核武问题上，特朗普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他在宣布退出伊核协议时，还谴责伊朗对人权的践踏，而在会晤朝鲜独裁者金正恩时，却称赞他是有能力的人，表示很少有人在金正恩这个年龄能够如此应对局势。当被问及朝鲜的政治犯问题时，特朗普称他坚信金正恩会采取行动做一些事儿的。世界报指出，特朗普与金正恩的新加坡联合声明只有短短的两页，根本无法和2015年长达159页的伊核协议相比，而特朗普却把伊核协议称作历史上美国所签署的最糟糕的协议。世界报的文章写道，特朗普本来可以依靠由国务卿蓬佩奥搭建起的谈判班子，其中包括了中央情报局过去驻首尔的负责人以及前美国驻韩国大使，但特朗普却调换了事情的顺序，采取先发展与金正恩的个人关系，然后再由双方的团队去谈非核化的细节。世界报指出，特朗普在外交方面不搞集体运作，而是一个人独往独来。例如，他事先并未与韩国协商，就宣布停止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他称，韩美军事演习开销巨大，且在与朝鲜进行无核化谈判的情况下，实施挑衅性的演习不合适，应该停止演习。如果特朗普兑现他的承诺，这等于是满足了平壤的一项主要要求，因为金正恩认为朝美双方必须立即停止所有的敌对军事行动。在特朗普看来，既然要与朝鲜缓和，就不应该继续从事这样的挑衅性军事演习。但他的反对者们则认为，特朗普这样做并未从平壤方面得到相应的回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曾经承诺要维持美军的随时应战能力。迄今为止，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动用的军力和设备展示了美军的强大力量，使朝鲜方面深受震慑，因为美国动用了战略轰炸机、隐形战机和航空母舰。 去年八月的美韩军事演习持续了11天，参加的美军人数为17500人，韩国方面也有50000军人参加。世界报总结说，特朗普最后依从了北京早就提出的双停方案，即朝鲜停止他的核试验和导弹试射，美韩也停止他们的联合军事演习。而迄今为止，美国是不同意的，认为他与其军事盟友韩国的演习是正当合法的。北京则认为这些军事演习导致半岛局势紧张，也随时让中国感到美国的危险就在他身边。就日本对特金会的看法以及日本的反应，世界报指出，日本此次完全被边缘化，主张对朝鲜奉行强硬政策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处境孤立。不过安倍还是称赞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会谈，感谢特朗普在会谈中提到被绑架的日本人质问题。世界报说，特金会并未就消除朝鲜的核武器取得进展，这自然引起日本的担忧。金正恩提到要拆除远程导弹发射基地，但并没有谈到可以威胁到日本的中短程导弹。取消美韩军事演习也对日本造成冲击，因为美韩军事演习与美日军事演习一样，是美国保卫其盟国的承诺的体现。日本前副外相田中君表示，朝鲜无核化需要漫长的时间，日本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加强与中国和美国的合作，以便打开与平壤沟通的渠道。世界报指出，日本也并非完全无牌可打，因为如果日本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日本将会就殖民时期问题向朝鲜提供经济补偿。但如果中国与韩国的资金大量涌入，日本的经济补偿将丧失其吸引力。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日举行的美朝首脑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向金正恩提及了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但是在美朝联合声明中并没有提及。特朗普表示，这对于安倍总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后将继续协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日在华盛顿白宫进行了会谈，确认面向12日的美朝首脑会谈展开紧密合作。特朗普再次确认，在美朝首脑会谈中将提及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安倍在会谈后与特朗普共同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展现出实现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会谈的意愿，力争解决绑架问题，这凸显出安倍致力于优先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的姿态。安倍在记者会上表示，绑架问题最终必须在我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之间解决。如果实现了综合的解决朝鲜绑架核与导弹问题，就可以根据日朝平壤宣言实现邦交正常化。我们也准备与朝鲜展开经济合作。安倍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说明安倍对依靠美国解决绑架日本人问题已经失望，希望通过自己和金正恩的接触解决绑架日本人问题。安倍多次要求特朗普在美朝首脑会谈中提及绑架问题。特朗普虽然承诺提及，但是并没有将此作为一个一定要朝鲜实现的目标。特朗普在7日与安倍举行记者会上表示，期待美朝邦交正常化。如果美朝会谈取得成功，将邀请金正恩访美。他从来没有说过，不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就不能实现美朝邦交正常化。 日本希望特朗普把这件事作为解除对朝鲜制裁甚至美朝建交的一个条件，但是特朗普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在美朝首脑会谈中，特朗普向金正恩提上一嘴，不过就是给安倍一个面子，不具有实质的意义。安倍认识到了要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美国帮不上实际的忙，因此日本开始独辟蹊径，寻找自己的路子了。蒙古国家大呼拉尔副主席鲁恩赫阿穆格勒日前在东京接受共同社采访时表示，与朝鲜保持友好关系的蒙古愿为日朝对话充当中间人。他强调称，蒙古政府能够向朝方传达日方有关绑架及核与导弹问题的立场。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八日透露，日本已展开协调，在12日美朝首脑会谈后，日本政府将派遣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的参事官出席本月14日、15日两日在蒙古召开的安全问题国际会议乌兰巴托对话。朝鲜预计派遣外交部裁军和和平研究所的干部出席，日本计划在会议期间与朝鲜展开接触和磋商，为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将力争实现首相安倍晋三积极争取的日朝首脑会谈。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朝会谈上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提及绑架问题的情况，日本政府认为日本也有必要开展直接对话。蒙古和日本及朝鲜的关系都非常友好，2014年6月10日到14日被朝鲜绑架的横田惠的父亲横田滋和母亲早纪江在蒙古乌兰巴托首次见到现居住于朝鲜的外孙女横田惠的女儿。横田惠失踪时年仅13岁，祖孙三人的会面曾是绑架问题中悬而未决的事项。俄外交部发言人佩斯科夫6月4日在莫斯科对记者说，普京在俄外长拉夫罗夫上周访问平壤期间向金正恩转达了普京的信。佩斯科夫说，普京邀请金正恩出席9月在海参崴举行的远东经济论坛，安倍也将出席这次论坛。金正恩如果出席，或将实现与安倍的首次接触。现在日本政府正试图通过在第三国召开国际会议的机会与朝鲜接触，最终实现在平壤或东京举行首脑会谈。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蓬佩奥称朝鲜有望2020年底前裁减主要核武。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朝鲜不再是核威胁。俄罗斯世界杯开赛首场俄罗斯对沙特。法意难民争议，意大利威胁取消两国领导人会晤。马克龙表示继续与意大利携手合作。韩国地方选举初步开票，执政党压倒性大胜。格鲁吉亚总理宣布辞职。意大利出口中国葡萄酒被堵在中国港口迟迟不通关。美联储今年第二次加息。北马其顿、雅典与斯科普里和解。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安东尼的文化与艺术和珍妮特主持的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
连日来，数千法国农业生产者抗议集会包围了罗内河口省马赛附近的18个炼油厂及燃料库，抗议政府允许道达尔集团进口棕榈油的决定。发起抗议活动的法国农业经营者工会全国联合会以及青年农业经营者工会12日晚间与农业部长会晤，但目前双方并未就解决危机达成共识。石油集团道达尔进口棕榈油计划为何会引发农民兄弟的强烈抗议呢？相关的抗议活动事实上关系到两大问题。一是进口棕榈油对法国生物油原材料生产者利益的影响。二是棕榈油开发本身带来的环境问题。事件起因是政府允许道达尔石油集团每年进口30万吨棕榈油的决定。随着国际石油市场出现的饱和趋势，也随着对清洁能源需求的增长，道达尔石油集团自2015年起决定将在位于马赛附近麦德的炼油厂改建成生物燃料提炼地，停止提炼石油。按照这项方案，该炼油厂今年夏天启动运行之后，每年预计可以生产50万吨生物燃料。这一目标将推升棕榈油在法国生物燃料中所占的比例。根据法国政府及海关的数据，2016年法国境内生物柴油消费量达到300万吨，大约相当于法国柴油消费总量不到十分之一。从生物燃料的原材料来看，法国的生物柴油 84.6% 来自菜籽油提炼，棕榈油只占生物柴油原材料的 10.2%。 到目前为止，法国生物燃油生产的原材料 50.2% 来自法国本地生产的菜籽和向日葵，棕榈油进口则主要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80% 的进口棕榈油都用于燃料的提炼，其余20%用于食品加工业。道达尔旗下的麦德生物燃料提炼厂每年进口30万吨棕榈油的计划，意味着棕榈油在法国生物油提炼中比例提升，棕榈油进口量也将增大。这就引发了法国其他生物燃料原材料生产者，尤其是菜籽生产者的不安。以油籽加工为主的法国农工业集团四月一直呼吁欧洲限制棕榈油进口。根据该集团的数据，棕榈油在生物燃料提炼中所占的比例近年来持续提升，从2010年到2014年间，这一比例几乎增长了6倍，而菜籽油所占的比例则从原来的 63% 下降到了 52%。 地球之友以及绿色和平组织今年4月发行的一份文件也显示，麦德生物燃料提炼厂计划将使法国的棕榈油进口提高近 64%。棕榈油进口提高，其他原材料的需求有可能就会相应减少，菜籽油首当其冲。根据相关的数据，2010年至2015年间，法国平均每年生产大约500万吨菜籽，由此提炼出的180万吨菜籽油大部分用于燃料生产。根据法国青年农业经营者协会的数据，倘若麦德生物燃料提炼厂按计划运行，法国农民菜籽种植面积将缩减40万公顷。尽管麦德提炼厂总裁六月初曾经保证，每年将进口的30万吨棕榈油不足该厂原材料需求的 50%， 该厂还需要包括5万吨法国菜籽油在内的其他植物油原材料，但这些保证显然目前并未能安抚农民兄弟的担心。农业生产者抗议菜籽油进口计划的行动，可以说在道义上也得到了环保组织的支持。因为尽管生物燃料负荷减少化石能源保护环境的要求，但棕榈油多年来也因为其对环境的破坏而引发争议。棕榈油虽然有价格低廉、运输方便等优点，但其大面积开发带来的也是对森林，尤其是对东南亚地区森林的大面积破坏。不仅影响森林生态平衡，比如大猩猩的生存环境就受到破坏，而且生产棕榈油也在当地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一些非政府组织同时也注意到，在棕榈油开发过程中也伴随着许多违反人权的现象。法国农业生产者因此认为，不仅棕榈油进口有可能威胁他们的菜籽生产，而且这种影响不只是简单的市场竞争，还有其中的环境标准，因为进口棕榈油不需要遵守法国生产者必须遵守的环境标准。参加抗议行动农业经营者协会因此要求政府收回 允许道达尔集团每年进口30万吨棕榈油的决定。他们同时指责政府一方面要求法国农业生产者提高质量，另一方面又签署国际贸易协定扭曲市场竞争。以上是今日经济。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佛光山佛陀纪念馆正在举办与佛同行佛教考古展。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和海外巡监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习康宁汉教授与团队、英国杜伦大学东方文化博物馆联系合作，举办能够解读佛教发源史的与佛同行佛教考古展，让观众在高雄佛光山本山欣赏古印度犍陀罗国时代的佛教雕塑的材料、形制和题材，欣赏20世纪初印度考古局局长、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的摄影，欣赏兰毗尼摩耶夫人寺不同时期风貌的 3D 模型图。请听佛陀纪念馆馆长如常法师专访。如常法师您好，这次呢在台湾佛光山本山您做了一个大型的展览，叫与佛同行，邀请了英国的大学杜兰大学的考古学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密切关系的，是教科文组织教习的这个考古专家的团队，和尼泊尔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一起呢来做这次与佛同行的展览。这个展览星云大师知道吗？
星云大师知道，而且非常的支持，也觉得非常的好。在佛陀纪念馆以及我自己做策展人里面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得，难得的背后有很多的困难以及挑战。
那当您提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您具体指什么？
我想做一个与佛同行的策展人呢，最重要的是展览的精神，也就是从精神里面研发出来的展览的脉络，那以及展览的铺陈。杜伦大学是全世界非常知名的考古，以考古为首的一个学校，那康宁罗宾汉更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考古专家，跟尼泊尔当地的考古局合作。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考古发现佛陀的故乡在兰毗尼，能够把整个展览移地呢，用飞移的方式，透过 3D 模型，透过历史的照片从来没有公开过的，那透过考古的发掘跟报告，以及呢新发现古代人的朝圣之路，我想这个东西呢移到台湾的佛陀纪念馆来展，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面对学术以及怎么样能够接地气的一个本土化的部分呢，让台湾的观众乃至来佛陀纪念馆的世界各地的人看得懂，我想非常的重要。所以展览里面呢就必须沟通，因为我们共同是三方的策展人，那从英国到台湾到杜伦大学，所以这个部分的转化呢是需要，我想学术呢是非常严谨的，所以如果再怎么样让他接受，在整个铺陈让观众看得懂，所以这个过程呢，我想我倡议先提出来一个这个展览的定位以及这个展览的形式，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专业做一个考古报告，那这个定位呢就是在非常高的一个学术的上面，但是如果定位呢是从考古到教育到公众的教育的话，那这个定位呢一定下来的话，那里面的可能性就很多了。所以呢我在跟杜伦大学 就是教科文组织的教习呢，康宁汉在讨论跟东方博物馆在馆长在讨论的时候，我首先提出来的是他们希望这个展览的定位。那还好他们还蛮认同，希望能够把考古的这个部分能够让大家看得懂。我觉得看得懂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看得懂有感觉呢也是在展览里面呢非常重要的精神跟意义。所以他接受了我能够找台湾的一个本土的艺术家，但是是整个国际非常知名的版画家尹志信老师呢来做序言的八项成道。那里面的挑战就是，事实上我在心里面有铺陈，但是很害怕他们不能接受，所以在协定的六次的会议里面呢，我并没有很快的提出来要从过去的2600年前的佛陀诞生地南平原的考古走到现在，就是21世纪。那所以我一直在找个适当的机会，能不能在展区的最后一个单元能够衔接到佛陀纪念馆的这个神圣园区，这个佛教的文化的园区。因为我就想说，南品宁远是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神圣园区，那现在的神圣园区可能是未来的神圣园区，所以刚好有一次他们提出来的一个单元，这个单元也就是在展览的第五单元，也就是现况的南品宁远挑战贫困以及环境的劣势的一个整个生态的一个部分。那他们建议能够从这个展览里面唤起大家不要把朝圣之路呢把钱奉献在印度，把垃圾留在尼泊尔，所以这个部分他们就想要拿当地的手工品来做展览。哇，我看到这个单元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想，那我有机会，因为他也展到现代，所以我就大胆的跟策展人康宁汉教授跟他提出来，跟我说，既然能够讲到尼泊尔现代的一个困境，那但是呢，我也是希望能够把佛教的这个支脉怎么样流传到全世界各地庆佛诞，甚至来到台湾佛陀纪念馆这个场域，能够把它一起呈现出来。那我想我们作为双方的策展人，我这一次还挺佩服杜伦大学的，他们的远见以及他们的思路，那他们欣然的同意，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进来了第六单元跟第七单元。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在面临学术上的部分，在非常严谨的部分呢，我想我们做了非常大的沟通跟非常大的努力。那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策展的部分。我本身学博物馆学，也本身做策展人，做过星云大社的策展，在全世界巡回，也做过非常多的佛教文化的展览。但是我面对杜伦大学东方博物馆的策展，我心里面呢非常的战战兢兢，因为东方的思维跟西方的思维我想会不一样。但是呢我非常高兴，也就是我的策展的观点跟他们的观点呢竟然是可以融在一起，而且非常圆满的呈现，所以整个展览呢到最后是非常完美的。而且这么大型的展览，我几乎在这一年8个月呢每天都在思考这个展览怎么样把学术的影响力以及佛陀文化的影响力以及佛陀纪念馆能够扩散到国际上。
您刚才非常详细的讲了业务上专业上的讲究，就是怎么样面对一个希望做纯学术的纯研究性的展览的团队，让它融进来，融到佛光山的文化里边来，佛光山想要的思路里来。那么我完全明白这里边的想法。那接下来呢，我是在想，就是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个 地区与国际的结合，是双重的。也就是说，佛陀诞生地的地区和国际的结合，然后星云大师所在的佛光山和国际的结合，那么这两种两个方向都和国际的研究也好，学术也好，或者在人文关怀的这种政策性的思路上也好，那么在这方面您是怎么考虑的？
我不管就是跟任何的国际或地区的合作，那我心里面有一个最初的一个原点，那就是佛陀本怀，那也就是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的思想。那我抓住了这个原则，所以不管跟任何的国际或者是地区的一个合作，我大概因为有这个立基点，所以会很圆满的想要把它达成这个目的。那所以在整个交涉的过程中，如果我发现这样的本怀已经未来呈现会离开这样的本怀超过40%，我可能就不大会去进行这个事情。因为身为一个佛陀纪念馆的馆长，有我们的馆的定位跟馆的使命，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是作为一个馆长呢，要把这样的原则能够定位下来的。
谢谢您，如常法师。
谢谢，谢谢。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到过世界观光圣地法国首都巴黎的游客都会忍不住在其飘香的咖啡馆的露天咖啡座坐一坐，在巴黎早餐时点个羊角面包，来客火腿加牛油，享受着巴黎人独特的做咖啡的生活情调，谈笑风生中顺便欣赏过往的行人，那些身材标致、打扮着时髦、脚蹬着高跟鞋的巴黎女郎，尤其是那些身穿的黑白配套的年轻英俊的咖啡馆的服务生，还有他们一只手托着可以放上5-6个客人的饮料的托盘，很快你一个下午就可以愉快地打发过去了。这个巴黎的咖啡馆法文叫做 Bistro， 如今要申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在这些咖啡馆可以看到穿着身上沾有油漆服装的工人们，以及西装笔挺的绅士都有。 Bistro 已经成了巴黎的一个标志，成了法国首都不可或缺的景点之一，也是那些要摆脱朝九晚五死板上班族的人打赏自己在忙里偷闲好去处。尤其是法国很多工作单位早上到了去咖啡馆喝个20分钟30分钟的咖啡聊天，中午吃完晚饭也是花个同样的时间，这是常见的事情。在巴黎繁忙的紧凑生活城市，这里就是法国人肯花时间的地方。现今有一个协会，一个梦想，让这个好客殿堂的巴黎咖啡馆的特殊生活风格能够获得全世界的认证。一些法国的名人，包括了电影导演、名演员、歌唱家，都团结起来想办法把巴黎风格的咖啡馆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根据巴黎人报的消息指出，这个协会在6月11日已经正式宣布预备档案，将于今年9月向法国文化部提出申请，接着文化部将决定是否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把巴黎咖啡馆列入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里。由于文化部还有其他的申请案件的国家价值考量，所以要先经过一番筛选，所以文化部也就扮演着预先筛选员的角色。 巴黎咖啡馆遍布巴黎的20个区，申请的理由很多。这个咖啡馆餐馆工会的协会副主席谢达勒引以为傲地指出，巴黎咖啡馆是社会熔炉的象征，是存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法国大熔炉的地点。在这个开放的空间里，带着文化印记以及民众亲和相处的感情，所有的人都可以聚集在咖啡吧台。工人阶级、企业老板，你是巴黎人或是非巴黎本地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咖啡吧台前喝杯咖啡聊天。谢达勒还说，这个交流分享的地方拥有着著名的 Procop 餐厅，自从1686年出世以后就存在了。 Procop 餐厅是巴黎最老的咖啡馆，17世纪就有了，它同时也是印象派画家及美国作家海明威等名家写作讨论的地点。海明威写了《巴黎是个庆典日》一书，另外还有名作家沙特还有 Simon Bova 聚集写作讨论的地点。他解释说，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坚韧历史文物，巴黎人在那里聚集聊天。他甚至还提出，在2015年恐怖攻击事件时也选择了露天的咖啡座客人为目标，因为它是巴黎的象征。协会副主席谢达勒热衷说，巴黎咖啡馆与教科文组织选项是有利的条件相连接着，例如它也提供着美食餐饮还有同伴的活动，以及名家艺术品挂在墙上的日常展览，也是一些法国人的著名专长展现的地方。以形象来说，它是一个全球强大文化的载体。它的协会认为，巴黎咖啡馆现今正面临存亡的危险，由于房地产炒作房租太贵，所以应该抵抗这种危险，保护这种濒临危险的民间传统巴黎咖啡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俄罗斯世界杯开赛首场，俄罗斯对沙特，蓬佩奥表示朝鲜有望2020年底之前裁减主要核武。特朗普称朝鲜不再是核威胁。法意难民争议，意大利威胁取消两国领导人会晤，马克龙表示继续与意大利和携手合作。韩国地方选举初步开票，执政党压倒性大胜，格鲁吉亚总理宣布辞职。澳大利亚出口中国葡萄酒被堵在中国港口，迟迟不通关。美联储今年第二次加息。北马其顿雅典与斯科普里和解。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日立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日立 Gablon 所演唱的 Petit Larm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Mais qu'est-ce que je fais là, au milieu de la foule? Je ne ressemble pas aux autres tout autour. Je voudrais interdire le bonheur affiché, les lumières de la ville qu'on me parle d'aimer. Moi qui n'ai plus son corps à toucher, que le vide maintenant qu'il m'a laissé, vagabonde et honteuse du spleen qui me déborde, de ma peau de peureuse à danser sur la corde. Et je vais piétonne en petite larme Paris. Trouve-moi un homme ce soir, mon âme est triste. J'irai boire le rhum, n'être plus personne qu'une ombre de femme. Tant pis, tant pis. Même le bord de Seine me nargue de ses amants. ses bouches pleines de longs baisers savants. Alors je traîne des pieds et je traîne par terre, sans savoir, sans calmer au fond ma colère. Moi qui n'ai plus son corps à toucher, que le vide maintenant qu'il m'a laissé, et le premier venu sans doute fera l'affaire. À cœur, à corps perdu, il m'aura tout entière. Je vais piétonner mon petit larme Paris. Trouve-moi un homme ce soir, mon âme est triste. J'irai boire le rhum, me finir en flamme, et puis n'être plus personne qu'une ombre de femme, tant pis.